我所看到的啊，这边的远，这海边的山，这边的海，就跟华商书记有什么不同？那个时候我正在读华严，那时候正跟师父读华严的时候。现在你听，偶尔我听，你们也听过我讲华严，我偶尔现在给各位提到这个部分，你要清楚，其实三千大千世界尽在你的一心之中，是不是我们真正在那里悟出来的？没有，这才是重要。如果我悟不出这个东西出来，我看的都是虚，都是差别相，我没有看到那个共相，我看不到它。我没有悟出来的时候，我没有领会到那个般若可以，我这个般若，我这个般若只要通的时候，我到哪里都通。我总是跟大家讲，你一定得天完了摩诃般若波罗蜜了以后，你才慢慢体会到一件事情，应该当下你就应该是在极乐世界，你是跟极乐世界相应的。此刻虽然是娑婆世界，但是你跟极乐世界是相应的，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你不要看了这个整点新闻，看完了也就很难过。你可以难过，但是你一定要觉悟觉醒，你知道，就是这样。所以在生诸意面里头，有人问我说，老师，生离死别这件事情你怎么看？我说，生离死别的事情从人间看是哀伤的，如果你没有哀伤的话，你不叫人。可是呢，可是从般若界看的时候，生离死别跟法喜是没有，是没两样的。问题是你怎么去看待它？当你知道怎么去看待它，那个看待的就是般若，那个看待的就是般若，它叫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呢，在这里讲说，哦，不应该在这个样起批评啊，不起差别说啊，这个问题我们也看过去。禅宗的三祖真禅大师他怎么说？他说，自大无染，危险简则，淡漠正爱，动然明白。他就讲得这么清楚，他的信心名里头就这么说。我觉得我读过这个东西到现在也深信不疑。你只要起正爱的时候，麻烦就来。但是我们不起正爱很难，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只是大自闭跟小自闭而已，我们总是把自己闭得很紧，就是这样。所以自大无染，危险拣择，你就在那挑三拣四啊，选择那，那是危险，只是你哈、啊、太容易拣择了。危险就是嫌弃的嫌呐、啊，嫌嘛啊，就是你。好，你在那个地方选择，淡漠真爱，动然明白。我们来看看，如果我们有一种想法，我们一定要有所得的时候，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呢？走不开，人生到最后走不开。所以做子女的人哈，一定要有一点孝心，就是。不要在父母亲要走的时候，在你争我夺的哈，弄得这个父母亲不知怎么放下才好，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也觉得，老人哈，最好如果你要给子女的哈，有一些东西哈，你把原则定好，但是不要在那地方出现太多问题。但是如果把原则定好，你说要公平分配，那我跟你讲。佛做过一个比喻，实在比喻得非常好。他说：“你只要执着在那个地方，就出问题。”佛陀说这么一个故事，他说：“这是在《白玉经》里头说的、哦。”他说：“啊，有一个富翁，他老了要往生了之前，他就跟他两个儿子讲：‘他说你们两个哈、啊，都是我儿子。’”我这些东西里面公我走了，你们公平分配。可是他们两个人怎么分配都不公平， 都在吵，每天都在吵。所以最后有一个人呢跑来跟他讲，我说你，我看这样好了，你父亲就是要你们公平分嘛，那既然要公平分的话，就这样每一个东西都一个人分一半，不就解决了吗？哎，他们两个人听一听也好啊，这本来就是一个人分一半啊，好，就分一半了、啊、所以呢家里的碗盘通通都一个人分一要切一半，一个人每一个拿来切一半，珠宝也拿来一个人切一半啊，这个所有家里的衣服哈、棉被哈、每一件都起来都剪一半各一半，最后通通变成废物不能用。哎呀，佛实在很会做比喻，你不觉得吗？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一旦起分别心，执着在分别心里头跳不出来的时候，那么就产生这些问题。你需要的是一个般若，你这样做完了的结果虽然是公平，但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你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一个般若，去看清楚。我觉得佛很有意思，他真的有办法。佛做的比喻真多啊。在《白玉经》里头，你看到佛说的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个老师，这个题目就叫老师遭殃。有一个老师，这老师教了两个徒弟，这两个徒弟呢，这个老了以后有风湿痛，所以他两个脚呢痛，就要请两个徒弟呢帮他按摩。后来呢，两个徒弟就这么想：哎呀，我们干脆一个人照顾一只好了啊！所以一个人捶一边，一个人捶一边帮他照顾。可是呢，他们两个人照顾，师父就讲话了：你照顾的比较好，他照顾的比较不好。老师最后发生了一个问题，甲这个弟子呢就趁着啊乙不在的时候，就把乙照顾的那只腿把它打断。那乙呢也趁着甲离开的时候呢，把他照顾的那只腿把它打断。所以师父在那喊喊叫啊，佛说师父遭殃，这老师遭殃。你知道起分别心这问题啊，其实就是自闭，就是智慧的自闭啊，也确实出现这个问题。你看啊，白玉经里头在这个地方讲般若还真多了，我就觉得白玉经从头到尾几乎都在谈般若啊。他说舌头跟舌尾的争执，这是一条蛇，他本来走得好好的，有一天他说蛇尾讲话了，他说每一次都是你走前面我走后面，我跟着你走我不爽，我现在你要吞我的，我走前面。舌头跟他讲，他说我一向都走我领导，你又不听，你不听我的，我对之路在哪里我很清楚，你还是哈跟着我走比较好。蛇尾呢就把蛇尾缠在树上，这只手就走不动了。蛇走不动了，蛇头最后就好吧，那我让步好了，让步就让蛇尾走前面。结果蛇尾没有眼睛啊，也没有这个五官，所以蛇尾走就掉到一个这个火坑里头，也许是火山的火坑，也许是什么火坑，佛是讲掉到火坑里头去。那其实这个火坑就这是条蛇就烧死了。你有没有觉得是不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应该要听听佛陀所讲的这些话？你看看吧，这个夫妻的生活，有时候它是头，有时候它是尾，是两头都有。如果谁做头的时候谁在听他的就没事，但是谁做头的时候那个人不听他的，一定倒过来走，一定会有问题，一定会有问题。夫妻是这样，政党政治也是一样，谁执政听谁的，弄得乱七八糟也会有问题。你看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佛陀 他的比喻实在是很好很美。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头，我们的般若是头，我们的佛性是头，我们在人间的生活的这个有的这些生活的这些东西是尾。现在你把头不管它完全照这个这样走的时候，就会走错了路，到最后就会掉到那个火坑里头去，就会受众苦艰迫。所以就是人天长夜，宇宙暗暗，就是这样。所以本末必须是清楚的，儒家也是讲这个本末的问题，是不是啊？一定是啊，这个舍本逐末的事情是不能做的。那么我们看呢，了解是说这模式品其实就是从这个地方发生出来的。所以佛告诉我们，这个人哈，之所以会起模式都是在这里。我知道这个世界，这个我在想哈，我讲我能了解的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争端最多的诉讼，其中有一项是遗产，你知道不知道？争端最多的，其实你再看看所有的诉讼的争端，并不决然只是一个不公平，是真公平，但是在真不公平里头还有不公平，内心里头不平，有很多的不平，所以它就产生这些问题出来。所以模式品呢，它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很基础的东西，告诉我们了以后，所以大家就清楚了。你会发现原来华严经里头所谈的那一个法界，他说佛在讲经的时候，佛就是主，叫世间主。可是你要知道，所有的菩萨在他在做事情的，他都是主，每一个众生在他那里头都是主，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主。所以禅宗不是讲虚做得了主这件事情，不是吗？你去看吧。所以这个宇宙之所以，这个华藏世界之所以会变成美好，到最后就是个个都成为主，成为他自己的主人。而且他作为主，并不是说他我执的那个主，不是，是打开了他的智慧，他会去欣赏。你我都应该打开这个智慧。我在这里能欣赏经，我出去走路的时候，我能欣赏这个周边的一些事情。我在顺逆之间，我能看到他。所以老师总觉得，我出去了很远的地方旅行，我捡一块石头，我回来看着那块石头，我觉得那块石头像珠宝一样，所以我到现在还是那一份童趣。我的小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出去啊，这个大的河床上去玩，到深山里头去玩，他们总是捡了好多石头回来，鼓鼓的，这样捡了回来。我也看过别的父母亲看到他们捡的鼓鼓的时候，拉下来了，你给我丢掉，裤子都快给你胀破了，你给我丢掉。但我不会这样做，我觉得是什么石头，哦，要不要我帮你一点忙？为什么？因为他喜欢啊。我告诉你，喜欢石头总比喜欢珠宝要好。你们去想想看好了，珠宝不容易满足啊，石头容易满足啊。你一定会讲，老师你怎么教我们这个样子呢？我也不是告诉你你不可以有珠宝，但是我告诉你，我说真的，我根本没有珠宝，我觉得我随缘望去到处都是石头，连我的名字都是，真奇特，真奇特。所以你所在的地方都是七宝所成，怎么会不是呢？极乐世界怎么不是这个样子呢？你为什么会，你这么会，为什么会觉得这么困难呢？好，我是指这个心上的困难为什么会在这个这么严重呢？我们再看障碍能够排除的时候，现在佛接下去又跟善现讨论这个问题，叫佛母品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一切如来呢应正等觉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正一切法啊，真如究竟 啊，乃得无上正等菩提。由此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诸佛，是诸佛母。也就是说，我们能每一个人能够觉悟，能够成就这个佛性啊，能够就这个自己再找回这个佛性，就是靠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般若波罗蜜多是佛母。般若波罗蜜多是佛母，可是呢，我们再看第二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众相，所以般若波罗蜜多是无相的。所以佛母，你不要以为佛母有相啊、哦！所以我们只要一学佛，好多人说我家里供奉一生叫佛母，佛母无相，般若波罗蜜多也无相，佛母不可得，佛母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是不是？但你要了解就是这样，所以他是佛母。所以但是呢，这个佛母呢却同时要怎么样，他如这个佛母能产生相的话，你看他是怎么样，他的慧舍是布施相。所以你愿意啊，以慧舍的方式啊去布施，他就是他就是这个般若表现出来的。无热恼是境界相，我没有烦恼，也没有内心的憎恨啊，我没有内心的愤怒，我这没有内心里头的不平衡，没有热恼就是我的境界相啊。不愤慧呢是安忍相，我内心里头不会产生啊内心里头的这个啊这个嫉妒，或者是我对别人的憎恨啊。那么这个我们不起这个嗔恚之心，那么就叫做安忍相。不可服是精进相，我不会啊，因为这样我们就觉得气馁啊，那个不可服就是气馁啊，失望啊，沮丧啊，这叫做精进相。摄持心是静虑相，我能够啊自我控制我的欲望，能够控制得好，这就叫做静虑相啊。那么这个无挂碍是般若相，这里面没有障碍，没有执着，就是般若相。不颠倒是真如相，我不起颠倒叫真如相。这颠倒的事情一直都是但我们要特别留意的事情啊。般若啊，所告诉我们的，去看到我们的那个真如的部分，以般若看到这个真如的实相，那是不颠倒。如果回过头来，我们以这个生活中所看的这个东西为目的，而牺牲了自己的慧命的话，那叫颠倒。所以，这个佛呢，那么这个在告诉我们。在《佛说盂兰盆经》这部经里头，它其实它的法义，我们常常是这部经是哪来放在这个七月份的时候啊，七月十五的那一段时间呢？那我们呢那段时间来这个办这个盂兰盆法会送这部经，但实际上这部经真正的经的一个原意呢，它是在讲不颠倒啊。当然说他在教孝乐也是原因，因为什么？因为缘起是来自于啊那个这个目念尊者。目念尊者呢在修行修得很好，有神通力的时候，他有一天他以他的神通力，他看到了他的母亲掉到了恶鬼道里头去。恶鬼道的众生是很痛苦的，很饥渴的啊。那么这个恶鬼道的众生长相是什么长相呢？肚子像鼓这么大，咽喉像针那么细，嘴巴会吐火，所以皮包骨很瘦。所以目念尊者呢就送食物去给他母亲吃，送了食物给他母亲呢，他的手拿的时候还是食物，送给他的是食物，他的母亲拿到手里头就变成泥沙。有时候呢，他送给他的食物呢，拿到手里头还是食物，放在嘴巴的时候就变成泥沙，所以救不了他的母亲。啊，这个恶鬼道的这个社会，这个生活里头是这么的困苦，可是他母亲躲在那个地方。你现在一定会问，为什么肚子像鼓那么大？很简单，因为人一直想要占有， 就放在肚子里头，一直在扭，一直要吃，意思就是我一直想要吃，不吃只有吃，什么东西都要，所以要填得大大的，甚至于可有拉链最好，拉开直接放进去是最好，所以肚子无限的大，但是他的身体却很脆弱，他一点都不能够真正的啊，这个预润他自己的健康，他反而变成有病，还不打紧，他已经不用舌头不用嘴巴吃东西了，为什么？只要拿来直接放进去就好，所以咽喉已经退化，像针那么小了，退化了。那嘴巴为什么吐火？因为火气很大，每天烦恼很重啊，不断都在占有啊。你看现代人是不是也是生活在，很多是生活在这种状况里头？那所以，现在这个目连尊者拿他没办法了，他就到佛陀那里去。他说：“佛啊，母亲掉在那个地方，我怎么才能救他？”佛告诉他，他说：“你母亲掉在那个地方，不是人间的菩萨，那么能够救得了他的，不是人间这样的菩萨能救得了他的，也不天上的，也不是天上的神啊，这些这个神奇能够帮助得了他的。”他说：“我告诉你，7月15号就是罗汉解下之日。”罗汉啊，他已经修到罗汉，然后他自心清净，没有任何障碍，他已经啊见自己本性了，所以呢还没有去行到那个大圣的那一部分，但是他至少他已经是罗汉了。你要请罗汉直接现身为他说法，你给他斋僧啊，他们很久都没有好好的饮食了，给他斋，所以才有这个斋僧啊，这样子的一个仪式，然后呢，请他为他母亲这个罗汉的神通力，就用母亲说法，去给他母亲说了。为什么？因为他母亲颠倒，他没有看到这个，他只执着在这个啊，他没有看到佛性，他只看到这个执着的这个世间的这种东西，所以颠倒的意识呢，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人来人间，不管你是有钱没钱啊，长得怎么样，你来人间走这一趟，你看哦，在那个这个生死学的研究里头，就是叫临床死亡研究里头，通通都会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你到人间去走这一趟是不是很欢喜？我请问你到人间来走一趟，你是不是很欢喜？你要等到你赚过了钱，穿好了漂亮的衣服，保险柜里头有很多珠宝才欢喜的话，你一定等不到。你要的话就怎么样，你能看到河里头的石头也很开心，看到墙角里头长出一株小小的小花你也会开心，你才是真正的不颠倒。我总觉得有时候从小孩子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耶。我小孩子念国民小学的时候，他的笔记本，他的那个日记本我都把他留着，我有时候把他翻来看一看，是很可爱。他写了一篇日记很好玩，他说教室墙角里头的一株小啊，这个小花这样子。他说我好久没有经过那个转角，教室的转角那里裂了一个缝，我今天把它看清楚，前几天我看清楚那上底下有一株小草。过了他说我好久没有过来了，我今天去看的时候他已经钻出来，迎着风在吹着在摇荡的，他看到我好像在对我招手说你好。这就是小孩子的天真。所以老子会讲说圣人皆孩之，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能不能再重拾一点点你的一点点童心回来，不要那么样子的被这个东西，被这个啊，这个世俗的公益心啊，把自己给困得太紧。但是我们都是这样，被困紧了以后，我们会越离他越远，然后会颠倒过来，以为他没有用， 小孩子不懂事没有用，其实我告诉你，小孩子才懂事，大人才变不懂事。就一个本体来看的话，大人直得太厉害了，他们没有办法开启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来到这边，也要看看那边，来到这边，在那边的时候，我们也教他学我们这边。所以佛的法，他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是求自己的灵一种觉悟就解决，他告诉我们，如果你停留在那个地方的话，就叫做那个东西呢，就是魔杖，它叫做魔饰品。你知道，他是讲了很多比喻啊，所以魔饰品里头，他告诉我们，这真法本身就是魔饰品了。你在你比赛谁都谁都是魔饰品了。你创造出来的很多东西，你都要小心。那些东西你创造了，但是你不能执着在那个地方才可以。所以佛母呢，我们看到佛母无相，但是表现出来的这个世间法的东西呢，却有相。那么我们在犹如是意呢，甚深般若蜜多呢，那么能视诸佛世间实相，名诸佛母。你去看看那个经文啊，那经文里的实在是非常好。他不止如此啊，他说哈，也正因为是他是佛母，所以你一定要感恩这个佛母。你心里面呢，常常感觉到跟佛母，而且你在行动这个般若蜜的时候，你就在这个佛母的本怀里头。所以我们也只有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才了解说，哦，我原来我们是在这个入佛本怀，就是我们是在佛的怀抱里头。所以各位，你我今天通通都在佛的怀抱里头，你还不高兴吗？你还怀疑说真的吗？本来就这样，你有了这个东西，你就入佛本怀，就是如此。那么你有了这个时候，你所表现出来的啊，在你的六波罗蜜里头表现出来的就是有相的，但是实际上它是无相的。正因为是它是无相的，它是一个般若。所以一到这里来的时候啊，谈到了是佛母，所以再下去有几个啊表示，我们看到啊，不思议品、半世品、中欲品，都是乘着这个佛母啊。那么啊，从前面的那个般若啊，这谈般若相，谈这个啊难闻的功德，然后谈到说哦障碍在哪一个地方，然后再讲到他就是佛母。然后你看看啊，在这里边经文很长啊，我们这个在这里讲也是这个挑出这三段来跟大家谈。所有的佛性啊如来性、自然法性、一切自性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一切法不可得啊，无自性故。因为它没有本质，它并不是，它是创造一切啊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东西，所以它啊没有自己本身没有本质。如果我们自己般若本身有本质的话，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东西了，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它是杯子就只能当杯子的用途了。可是般若可以创造这些杯子，可以创造日光灯，可以创造我们所用的一切，这才是有相的。那么他告诉我们的，这你还在摩诃般若的那个部分是不思议的品。第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取着一切法故啊，出世间啊，出现世间啊，能成办事。也就是因为他不执着在一切法，不执着在我执，不执着在法执，所以他能够承办世间的一切事情，他能够成就很多的事情。你看啊，越是执着在我执里头的人，越没有办法做事情；越是执着在自己的成见里头的人，越没有办法有这个宽阔的一些这个知见，能够去成就利益有钱的事情，没有办法。胸襟不够大的人没办法做事情。第三，听闻般若波罗蜜多为如实修行，如犯大海啊，所胜船破啊，定如啊如溺死，则流转离啊不透切落。若能实践六波罗蜜多，必当达安乐国土。这个是啊，在这个众欲品里头，你看到他如果你能够闻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如果你没有去好好实行的话，就好像漏水的船，你一定会被会在这一个大海里头 就在沉溺在里头，你没有办法解脱，你没办法解脱，所以就像被溺死一样，流转在不得解脱。不得解脱叫速取速，也就是说在六趣之间，所有的轮回啊，不得解脱就是轮回的速的速啊，就是业速啊，因为你有了这些一些业，有了这些障碍，你就在那个地方啊。但是若能够实践六波罗蜜多，必当达安乐国土，你就能够实现安乐，到那个安乐国土。所以我们是在世间法里头是应该去做的，好好的去做。可是我不是执着在这个地方，我没有执着在这个地方，所以在成败之间，我们的这些热闹减少了，我们内心里头的这些障碍减少了，心情里头的那些不愉快也就减少了，法喜也就更多了。但是如果要这样生活的话，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就是你需要懂得真善有品。是这一品经呢，善现啊，跟佛陀之间他们的对答谈到的是这个，所以真善有的意思是说，其实你要行般若波罗蜜多，你一定要有同修，要有同或要有共修的伙伴，你一个人很难，你说是不是？所以而且般若波罗蜜一定是哈，是真善有，也就是说你用你的般若创造这些，他用这个东西，然后大家在一起变成一个和的世界，他才叫真善有。所以这个世界到这个地方是变成是每一个人啊，这个奉献所能，而且每一个人的各取所可以各取所需。看起来这个大圣的一个精神，你看到他的一个格局啊，它是这么的宽博。所以我们来看看所修般若波罗蜜多呢啊，普施一切有情。你修这个波罗蜜一旦变成相的时候，你叫普施一切有情，对不对？共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我们要拿这个东西去普施一切有情，你要拿这件事情要回向，回向到哪？回向到我的般若波罗蜜多啊，让我到我的正等菩提里头来，透过般若波罗蜜多，我能够啊，这个回向正等菩提里头来，勿与一切法生贪爱，千万不要啊，我们在那个地方产生贪爱啊，以一切法自性空故，你要认清楚，表现出来那些东西是生住异灭的啊，所以要跟一切有情众生共同分享才可以。所以这个地球并不是只有人类的，是所有生物的，这个社会也不是只有某一个阶层人的，是每一个阶层都有，这个社会也并不是某一个人创造出来的，是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吴廷伟有一天我跟这个师母两个人，我们每天晚上总是抽一点时间沏一点点茶，然后这个谈一点啊，这个佛事的事情。结果我就讲，我说这大圣菩萨的精神，他就是这么殊妙啊！每一个人都普施哈、啊、他的东西，但是也并不只有施，他也有德，也可以。所以这是这个社会，这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啊，他跟我说，哎，你有没有觉得孙中山先生？啊，国父孙中山先生是很了不起的。他说，每一个人才智都不相同，每一个人贡献不同的才智，颜如方子哈、啊，各有他自己的才气。他就讲那个这个民生主义的时候，在谈这个观念。我说对，那就是大圣的观念。所以，每一个人就是都没有贡献的那个人，他也有贡献了、哦。佛，他注意这个问题啊。就是最穷没有贡献那个人，他跟佛陀讲说，我没有东西可以布施怎么办？佛跟他讲，拿你的穷出来布施。一个人会把自己的穷毫无隐瞒的让大家可以知道我是怎么变成这么穷，跟别人布施，别人也就不会再犯这个错了，也是一种布施，不是吗？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每一个人都有，所以在他的人生里头，每一个人在那个地方都觉悟到他啊，都觉啊，而且跟别人之间是共同啊，在这个地方啊生活的这个世间都能够生活的美好。所以我们看到 发无上正等菩提去。我们透过无上正等，透过这个般若，我们看到了，我们最后见啊，发现了自己的，发展了自己的菩提啊。透过般若发这个、啊、能够得正等菩提，这个正等菩提呢，那么为令世间的得利益，我让世间每个人可以大家都共同得利益，得安乐啊，让世间得诸州。什么得诸州？就是河里头那个沙洲。也就是说，如果我那个也有人可以跑到一个沙洲，这个地方可 不至于没有地方可以去，那是沙洲啊。你看啊，就是可以依赖的地方，可以求生的地方，做诸州啊，做光明啊，可以在人家做很多光明的事情啊。那么做将帅可以保护哈、啊、人啊，做所去做应该有的啊，这个自身产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他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所有《华严经》里头也是这么讲说，所有一切自生产业，就是我们所有的自生产业，平常生活的这些东西，都与佛法无异，也都是属于般若。哇，这么想起来的话，我们又很高兴了。我们所做的事情，原来啊，都跟佛法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你不要执着就行了，不要在那起烦恼就行了。好，那么。第三，一切法皆即灭相，而心不沉默。我直到最后想，就是这个即灭相空性，这个般若，啊，这个菩提正等菩提，而心不沉默。我不因为这样而往下掉，变成沉默。我自己变成所谓断灭啊。于是呢，法现等觉已呢，正得无上正等菩提。其实正得无上正等菩提，释迦牟尼佛他正给我们看，释迦牟尼佛正的菩提是他离开人间以后正得的，或者是他正给我们看的，是他真的正给我们看的。而且他正给我们看的时候，他始成正觉的时候，所有的地缘啊变成庄严了啊，所有的树，所有的众生，通通都庄严了，只是我们自己没有看到，没有当时，所以说佛事难值啊，没有在场，我们没有感受到那一份庄严呢、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第四，一切法皆以真如为去，每一法都以真如为它最后的回归止去，以法界为去，以我们法界所有的现象为去，以法性为去啊，不希望性为去，不变异性为去，平等性为去，离生性为去，法定为去啊，法性为去，实际为去啊，这个广空界为去，不是异界为去，菩萨为于世间作所去。也就是一切法，你在了解这个法的时候，你要注意的是，人间所有可以做的事情，你都以它为去。但是要记得，做这个去的时候，必须要以平等为去，必须做这个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啊，要做在以法界为去，以法性为去。因为法性，它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法性就是这个空性了。啊，那么不虚妄为性啊，不变异性为性，是以平等为性，也就是用这个平等心、清净心去创造。但是这个创造的东西，我们不起执着啊。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经验，我们也不起执着。然后这里面呢，它就形成叫做真善有品，在人来人间走这一趟，看起来也是世间的，但是我们却也悟在世间里头看到的是这个。是出世间的那个正等菩提。所以这部经你在这个地方看，往下你看到的是讲去自品，也就是你怎么去让这个人生所表现出来的诸趣啊，你也能表现得好，就是这个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我们看了他从般若的相啊，他告诉我们难闻功德，然后谈到他的模式在哪里，然后呢告诉真正跟我们肯定，这样叫佛母，我们没有理他，就是我们的精神世界的母亲。虽然我有人生这个世间的母亲，但是真正我们有那个啊，他就是我们的佛母啊，我们每天都没有离开他。而且我们想要做的时候，我们他无在不在，而且你甚至于你要求他的时候，他也都在。然后回过头来告诉你，这些东西你表现在生活里头，它是一个不思议的，它可以办很多事情， 他可以纵欲，然后回过头来，他必须要跟着整个的一切有情众生啊，那么一起在这个世间里头，你能感受到他们一起的法趣，这就是事出世间法不二的道理的。所以，你以前读的空到底是什么空？而人家现在《大般若经》里头所谈的空是这么的清楚，这么透彻，所以他空不空？你现在听得了解了吧？所以其实只有一法，但是呢，却有多种区别啊！但是在不同的区别里头，我们就不能够在那里起差异相啊，起种种的障碍，就是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就讲在这里啊，这个圆满。这个等一下念佛的时候，还是提醒大家啊，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佛母，讲到这个正等菩提，你用你的正等菩提去跟佛母应感念佛啊，唱赞，你好好的在这个地方去体验。